大家午安，谢谢大家拨空参与 TPK 2026年第二季的营运结果线上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将由执行长利友谢、策略长 Freddy 刘担任会议的主讲人。本季法说会的相关资料已登载于 TPK 公司网站投资人关系专区以及公开资讯观测站，再麻烦大家至网站上自行下载。会议即将开始，目前主持人将各位的麦克风预设为静音模式。如需提问，请于稍后的提问时间利用文字留言的方式，或按下举手键发言。那首先，我们先请执行长针对公司第二季的营运状况做说明。执行长，麻烦你。
好，谢谢 Joanna。各位 TPK 的好朋友，午安。TPK 2026年第二季营运报告，第二季合并营收192亿台币，税后净利8.15亿台币，每股盈余2元。第二季合并营收里面呢，含了毅力科技贡献约25%的营收，如果排除毅力科技的营收，第二季相比第一季营收增长了2.4%。第二季合并报表里面毛利6.2%，低于第一季的9.4%，主要是因为毅力科技认列了一次性长期产能合约的负债准备3.87亿元。第二季营业费用占比8.6%。低于第一季的9.7%，营业损失4.65亿元，主要也是受到前述毅力科技的负债准备的影响。第二季 EBITDA 11.74亿台币，期末公司仍然保持净现金的状态。那接着我就请策略长 Freddy 继续跟各位报告。Freddy，麻烦您。
好，谢谢执行长。各位 TPK 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谢谢大家抽空来参加我们的法说。那接下来由我向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第二季的营运成果。第二季的营业额是192亿，比第一季呢成长了7.6%，那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3%。那刚才也提到，排除，因为我们今年从第一季开始，合并毅力科技的报表。所以，如果排除毅力科技在第二季对公司的营业的贡献，那个是48亿次以后，我们的营业额大概在第二季是144亿，比第一季成长了3%左右。那当然比去年同期是大概下滑了23%。那在销货成本的部分，大概总销货成本是181亿，那其中原物料成本是156亿。那比起第二季的143亿的有略高一些，折旧摊销在第二季是4亿6800万，那比第一季的4.8亿呢略微下滑一些，那比去年的同期大概是5亿，大概是下降了大概6%左右。那直接的那个直间接的那个 labor cost 呢大概是12亿，那比第一季的大概是成长了12%，那第一季的时候大概是11亿左右。第二季的毛利是11亿9千万，那比第一季下降了29%。第一季的时候是16亿8千万左右。那刚才提到，其中有大概3亿8700万呢，主要是认列毅力科技在第二季的时候，因为与晶圆厂签订的长期供货合约，在第二季因为投片不足所产生的一个负债准备，那大概是3亿8700万。那在扣掉这个之后，因为加计了这一点，导致说整个毛利以及这个毛利率呢都有所下滑。那第二季的毛利率是6.2%，比第一季9.4%是下降了大概3.2%。那如果不计，就是不含这一笔3亿8700万的负债准备的话，哇，事实上的这个毛利率大概是在8.2%左右，所以大概第一季比是略微下滑的。第二季营业费用是17亿，那比上一季大概是下滑4.7%，那比去年同期呢增加了蛮多的，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从今年开始合并毅力科技之后，那因为 IC 设计公司的这个 set up 的大概都是放在主要的人员以及费用都是放在这个营业费用这一栏，所以整个营业费用以及管销费用都有大幅度的增加。第二季的营业损失是因为最主要是负债准备的关系，所以第二季的营业损失是4亿6500万台币。那在第一季时呢，在第一季的时候大概是损平的状态。啊，那这个部分，所以是整个营业利益的是负，在第二季是负2.4%。第二季的时候认列了利息收入，大概是1亿1800万，那另外也认列了外汇的 gain，外汇的收入大概是6400万。那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有另外比较大的这个投资收益在第二季，那包括我们策略性以及财务上的投资，那在第二季的时候总共认列的是4亿8100万，所以在第二季其实总体的业外大概是来到有6亿多，加计这个之后，我们第二季的净利是8亿1500万。比第一季的5亿4100万是大概多了2亿多，然后也比去年同期的4亿3400万的将近成长了1倍。第二季的 EPS 2块钱，那第一季是1块3毛3，所以在今年上半年的话，公司整体的 EPS 呢是3块3毛3。那这个数字事实上已经比去年全年的 EPS 2块7呢已经超过了，所以在上半年，透过本业业外以及合并的种种的综效，导致说今年上半年的获利是有大幅度的改善的。在第二季的时候，公司的资本支出是3亿4000万新台币。好，接下来我看一下我们销售的产品组合。伊利的营业额贡献大概是25%。那如果我们看一下 TPK 本月的部分，小尺寸的产品，就是11寸以下的产品，在第二季的营业额的比例呢，大概是下滑了1.3%，那比去年大概是下滑了19.9%，那占整体营业额的比例呢，大概是29%。那这个下滑，第二季最主要是电子书在第二季呢有产品转换的原因，导致说整个出货量有减少。在11到16寸中大尺寸的产品，那这主要是大尺寸的平板还有笔电，它的营业额是上了4.9%，然后占整体公司营业额不含利率的话是39%。那这个数字跟第一季是差不多的。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第二季的时候，大部分的消费型产品，尤其是平板以及笔电呢，都有一些拉货的效应，它的量，出货量呢，大概都比第一季有略微成长。那公司判断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因为记忆体不断的在涨价。所以，有我们的客户许多，因为还有一些，可能成本比较低的记忆体，所以他们希望在第二季可以尽量来出货，因为看起来第二季，因为记忆体涨价的原因，整个所有3C产品的问题，预计在今年从第二季到下半年的这个涨价是不可避免的，导致于说对整体的需求可能会有一个压抑的效果。所以大部分的客人在第二季，我是讲，包括平板、包括笔电等等，在第二季都看到一个看到有一个拉货的效应。那这个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意以及伊利科技都有看到类似的状况。超大尺寸的产品，16寸以上的，包括 AIO 教育以及白板等等的话，在第二季也成长了8.9%，这个大概占整个营业额的4%。那就客户组成来说，我们最大的客户在第二季的时候，占总体营业额的22.5%，比第一季的20.6%是略微增加的。那在最近这几年，事实上， 由于我们当初单一最大客户的手机过去在公司这边所投配的，慢慢已经都进入尾声，那主要还是以平板为主。那不过这样看起来，这公司整个在客户分散的效果上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成果，就是最大的客户大概占我们的营业额20%左右，那第二、第三名的客户大概也都是18到20，但我们认为这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组合。前五大客户大概占公司营业额的85%，那前十大呢大概是95%。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公司的整个财务结构，资产负债表。截至今年6月底的时候，公司账上的现金余额呢，大概是334亿。那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结构式的存款的余额是114亿左右，所以加计呢，我们现金加结构式存款，也都是所谓的现金余当现金加起来，加计大概是448亿。那在第二季6月30号的时候，整个金融机构的借款余额呢是新台币255亿，其中179亿是短期，那76亿是长期，所以目前公司还是保持一个净现金的部位，也就是所谓的现金以及月当现金呢是远大于公司的这个银行负债。那刚才有提到，在公司在第二季的时候呢，有认列了一些策略性以及财务性的投资。那就公司目前的状况来说，目前公司的总资产大概是1050亿左右。那我们所有的业外，包括这个财务性还有策略性的投资呢，大概是23亿，所以大概在公司总部位的大概是只有2%啊。不过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一些财务性的投资以及策略性的投资，对公司的业务有所帮助。那对于整个获利呢，也希望说有所正面的一些影响。对，不过就是就比例上来说，占公司整体资产来说，大概是只有2%。那因为公司现在净现金的部位，所以我们现在的 current ratio 呢，大概是快要2到2，是1.98。所以整个财务的状况是非常的稳健的，所以我想资产负债表，公司第二季的整个营运状况大概就为各位报告到这里。那接下来我想很简单的向各位报告一下，就是有关公司除了本业触控之外，目前在半导体产业的一些布局。那从去年开始哈，我想公司第一个所做的比较大的投资呢，是入主了毅力科技。那毅力科技是主要是做这个面板的驱动 IC 为主业。那过去它 对不起，经营的成绩也非常的好。那我们从私募基金手上呢，接手了他们约26%的股权，那成为公司单一的最大的股东。那从今年1月开始呢，我们也开始合并公司的报表。我想当初也向各位报告过，那我们投资毅力科技，我想就是作为公司进军半导体产业的这第一步啊。虽然说驱动 IC 并不是现在所谓高阶的 AI 的 ASIC 的功能，不过至少我们可以取得这个团队，然后进入半导体的产业，这算是我们的第一步。那在过去6个月来讲，我们也花了相当多的资源哈，希望说可以把毅力科技的整个这营运呢，可以带到下一个成长的曲线上。那同时，我们也去 leverage 我们中两家公司的一些共有以及新的客户啊，希望可以有互相注意啊，create 一些 synergy 出来，那也看到一些成效。那第二只脚在半导体这个行业的涉猎呢，就是 TGV。就是这个玻璃穿孔 （through glass via）。TPK 20年来呢，我想专精于这个触控的玻璃的行业啊，所以我们其实累积了相当多的经验、人才，还有一些技术等等。那当然，因为整个玻璃触控这一块，凹槽的这个应用呢，事实上目前是已经趋于饱和，所以成长有限。 那公司也是在这2年开始想说利用过去所累积的在玻璃处理以及玻璃工艺的经验呢，看可不可以再开发出另外一项新的事业。那刚好这一波因为 AI 的兴起，那高阶的 ASIC 的IC 未来对于这个整个架构上，事实上会有一些更高的需求，因为它的多晶体，因为它的算力等等，导致说呢，它在运算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热能。那目前的这个有机的基板呢，在这种热能的催化下，事实上都会发生一些翘曲的状况。所以其实，在业界，过去十几二十年来，都有在讨论说，是不是要用玻璃材料来取代有机基板。那玻璃，我想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它的膨胀系数是比较低，然后它比较平整的一个材料。那我想从这个出发点开始，公司开始进入了 TGV，也就是玻璃基板应用的行列。那我们约莫是在2年前开始做了一些研究，那陆续也购置一些设备，预计大概在这个月底9月初呢，我们位于中立的一条试产线，大概就可以开始营运。那同时呢，我们也与这个领先的这个封测厂呢展开了一些合作。那在玻璃的应用上，我想有不同的一些产品啊，包括例如说像 carrier，包括像这个 substrate，也就是基板。那还当然还有 interposal 更高端的等等。那我想，因为这个目前玻璃基板的应用基本上是一个历史上还没有人做出来的东西过，所以我们也是在多方的尝试。那希望说可以配合封测厂以及它的客户呢，可以建构出一条玻璃基板应用的一个 roadmap 出来。那目前也看到一些成效，不过距离正式要商品化、要量产，看起来还有蛮长的一条路哦。不过，因为而且现在目前，不管是韩国、美国，甚至中国大陆等等，在做玻璃基管相关研究以及发展的公司都相当多啊。所以，我想我们也是尽力，希望在未来的2年左右可以看到一些成果啊。所以，那我想。同时我想在这边也预告一下哈，我们大概在10月20号到22号，在南港展览馆的台湾的 PCB 展，我们也会设置TPK 的摊位。那最主要就是在那个展场呢，会有比较完整有关 TGV 的目前公司在 TG 方面的布局，一些我们能力等等。所以就想在那个时候会跟各位做更详尽的报道，所以我想今天大概就很简单的向各位说明一下公司在 TGV 的布局，以及未来的计划，还有现在的状况等等。虽然说是还属于非常非常早期的机会，不过至少我想我们所走的一条路是基于公司过去对于在玻璃的处理所累积的一些经验等等，也希望说。可以搭上这一波 AI，高阶 AC 运算所需求的这个封装材料的一个的需求。好，那我想今天的presentation 简报到这里。那接下来我想开放各位提问啊，欢迎各位针对公司第二季的营运成果，还有其他的有任何问题呢，都欢迎在这个地方提出。谢谢大家。
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如要发问，请于 Zoom 的聊天室当中直接留下您的问题，或于 Zoom 的会议中按下举手键，主持人将会允许您解除静音发言提问，谢谢。
有朋友提到说，刚刚有提到与风车厂的合作，能分享目前相关的案件或是进度吗？我想刚刚有跟各位报告哈，因为这个有关玻璃基材的应用哈，事实上有很多不同的目的，所以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进度和案件，目前大家都是处于一个互相对于各种不同的 device 探讨可能性的一个阶段。那有提到就是包括有carrier，包括有玻璃基板甚至 interposer 等等因为我想这个整个 roadmap 的进程都大概都是27到28的时候，所以目前是没有非常明确的相关案件进度，我想另外就是再跟各位强调一下，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全新的革命性的一个材料，那不管是封测厂也好，或者基板厂，甚至其他的相关厂商，都还在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所以并没有，目前真的很抱歉，没有办法跟各位分享案件或者是进度，只是说有许多不同的可能性，都在互相配合摸索之中。
那接下来有朋友问到泰国厂这边的进度，我们请执行长回答。
好，谢谢。泰国厂我们仍然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在进行，目前已经完成了土建的厂房建制，目前正在做机电的安装，还有设备的二次配。另外就是设备的建制也会在今年稍后完成。我们目标是今年完成试运转，ready for 量产，那能够在明年初就开始做量产。那量产的时间我们会配合我们的客人做量产的 bring up 这以上报告，谢谢。
请问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非常谢谢今天各位的参与。那再提醒一下，我们在10月20号在南港展览馆的 PCB 展会有 TPK 的单位，到时候也欢迎各位来参加。好，再次谢谢各位的参加，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